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在这个讲究男女平权的时代哦，您真正了解女性吗？我们要从现代这个社会对女性的重视的观点，请男性朋友来了解女性，也透过这一次的讨论，让女性可以更了解自己。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母女关系究竟存在怎样的样态呢？第二个重点是母女之间互相会有什么样的成长的影响？第三个重点是当要表达女性的自我意识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透过很叛逆的阶段来完整自己的人生呢？
全是重点，不啰嗦，少废话，只讲重点。
我是若全，欢迎来到全是重点。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认识女性啊，特别邀请到月之文化总编辑叶怡慧来跟我们聊一聊。好，叶总编辑你好。
若全好。
好。小花，我们都这样称叶总编辑啦，但自己也是一个在社会上面非常有成就的女性，对不对？
不敢。
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有女性意识？
生了小孩
啊。真的？你的回答好直接哦。
非常直接吗？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是蛮明确的。
为什么？
我一直觉得结婚这件事情对女性的改变并不是很大，但是生育这件事情应该是让一个女性脱胎换骨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开始觉得自己的生命有这样的韧性强度，那么勇敢，是这样吗？
是啊，就是你看到一个生命的延续，然后跟你来自于你，但是又不同于你。
哇，好神奇的感受哎！你这短短的一段话的分享，我想讲尽了很多为人母的心声哦。但因为你过去在职场上面，其实都在资讯跟科技业打转啊，在很多电脑的产业里面，其实那时候也是男性比较多的办公环境。
是没错，我记得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当主管，我的两位部署都是男性，一位比我大两岁，一位比我大四岁，
压力好大。可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有感觉到我们最近这几年来，虽然在讲男女平权，两性都平等，但女性意识大家一直觉得说不但是抬头，而且是非常蓬勃的发展，甚至譬如说有人会说是女强人啊等等啊。在你那个年轻的阶段里面，会觉得女性的这种尊重很重要吗？在那个环境里面，
其实我觉得我们算是一个比较启蒙的时代吧。就是以我的刚离开大学工作的那一段时间来讲，我觉得大家对于女性的主管的形象，仍然还是你必须要穿着垫肩的套装，
哇，
那样子的一个形象，你必须要武装自己。但是现在的，我觉得现在的女性相对于那个时候，她其实是自在许多，
对，而且也多元啦，就可以打扮成就是非常有勇气的样子，但是也可以很温柔，对不对？也有人穿西装套装在上班，但是像叶总编辑其实就是非常柔美的姿态。所以透过您的经验的分享来跟我们聊一聊女性的议题啊。同时因为最近啊，大家都看了这本书叫做《
始于极限》
啊，透过两位作者啊，上野千鹤子还有铃木良美的对话啊，让大家对于女性的成长有了一种更深刻的认识啊。所以我们一开始来聊一聊，我们刚才提到说，其实您生了女儿之后，开始感觉到这种女性啊，她内在的一种生命的延续，她的一种很神奇对自己生命成长的一些认识哦。那你觉得，你也是女儿嘛，
对不对？
你觉得母女关系在 这样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或在这整个社会环境里面，大概有哪一些样态呢？
嗯，其实这本书的企划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因为这两位作者他们其实年龄着刚好差了40岁，所以其实他们几乎是像个母女般的一直在对话。其实这本书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抛出了一个我觉得蛮严厉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拥有一个聪慧的母亲，还是一个拥有愚蠢的母亲来的幸福？其实对这个问题，可能我不知道，就是身为男性的那个若权是怎么想的，但是对身为女性的我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蛮犀利的。因为在这本书里面，他其实有提到，就是说女儿是母亲最激进的批判者，就是说延续我们刚刚所讲的亲子的关系，其实它基本上是一个天生但是也是难以去改变的一种关系。但是呢母亲跟女儿之间跟母亲跟儿子之间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两种组合。
觉得母女之间会比较对立吗？
我认为是的，我认为是的，其实应该是一种相爱也对立的一个态度。
好像是因为母子其实因为性别不同，再加上华人的社会里面多少以前传统的观念里面，哇，生个儿子就妈妈就觉得很骄傲
是是，
所以好像一般就一般，当然会有各种不同的样态一般好像母子之间冲突各方面可能没有那么严重，除非那个妈妈管儿子管得很凶就例外了所以母女之间其实会有一些这个相爱相杀的成分在里面。
对，那这两位作者其实他们也分别提到他们自己的母亲那以那个上野千鹤子老师来说，因为她是一个比较年长的女性所以她其实她在那个时代里面，她的母亲的形象其实就是相夫教子所以比较起来，也许他可能用一个比较是现代的观点来说，他可能不是一个非常理解女儿的母亲也就是说他只是很单纯的从母亲那边得到的是一个非常耿直的爱但是他其实身为女儿，他其实也仍然还是怀抱着批判的眼光所以那个上野千鹤子老师，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日本一个女性主义者嘛所以他一直认为说即便他可能是看到了自己母亲的样貌，他是真的要他生个女儿，他其实还是会害怕所以他其实他不想要这一辈子拥有一个永远在看着他批判他的一个人，所以他选择了不婚也不生对这或许也可能是现代女性的某一种选择
而且过了那段时间的人生阶段能够回头来看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这也是蛮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对，
因为不想要看到这样的对立跟批判，那我干脆就不要让这样的人生的阶段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就他自己不要为自己制造出一个这样子的批判
者。那回答这个问题一董编辑一样问你那你希望有一个只会照顾你生活各方面很平庸的母亲，还是你希望有一个很厉害的母亲可以成为你成长的某一些指导跟典范？
这个问题我可能只能用想象，因为其实我母亲在我8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其实我在看待这本书的时候，某一个部分呢，其实对我来说它其实有点像是非虚构有点像虚构就是我必须要用想象的方式但是呢其实看到母女的这一篇的时候，因为这本书总共有12个议题题嘛，那母女是其中的一篇。我自己看的时候，其实是蛮胆战心惊的。
胆战心惊的原因是什么？
举个例子，因为另一位作者铃木良美，她就是拥有一个聪慧的母亲。当然，我不是指我自己聪慧
了，有你够聪慧，够聪慧。所以呢，你也会觉得给你女儿有压力吗？
他形容他跟他母亲的关系是这样，就是说他从小其实母亲就一直非常希望能够理解他，可能透过言语透过观察。那他母亲自己本身也是身为也是一个精英的女性，因为他母亲是本身是一个学者，所以他一直在逃避他母亲的眼光，就是说他不想被他母亲理解，但是母亲其实又给他的爱又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他其实在这个双重的压力之下，就是说他不想被母亲理解，但是他 也很想要去测试母亲给予他的爱是不是无条件的，所以其实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应该说叛逆的一个行为，就是他其实走入了情色行业，从陪酒小姐开始做起，然后一直到成为拍 AV 女优，当然他最后成为了一个文学奖的一个得奖者的作家，但是他过往的经历，其实他谈起那段经历的时候，他仍然还是觉得跟他的母亲是无法就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就聊到说女性的自我成长，其实当然男性也有男性的轨迹了，就是当我们要找到自己或完整自己或活出一个很强烈的自我意识的时候，这个叛逆是不是必经的路程呢？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看起来，可能在某一个人生的阶段来说，那可能是一个你不可避免，而且你可能在事后会承认自己是一个愚蠢行为的事情。但是人就是这么有趣，你必须经过了那个过程，你才能够知道说，你回顾过往，你才发现说，哎，其实能够成为现在的我，你不能够否认过去曾经做犯过的错误。对，所以其实它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当然没有错，就是母女之间的关系可能也充满了一些冲突，但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断的是自我认识，因为你批判母亲的当下，其实你也批判了自己。你不想成为那样子的自己，你可能害怕你的未来变成跟母亲一样，但其实你仍然还是在那个框架之内。
而且啊，叶宜慧总编辑说8岁的时候母亲就过世嘛，所以在人生很多中年以后，我包括我自己跟很多朋友的一些经验可以提供你参考，就是很多人到了中年之后才发现他青少年时期或少年时期比较不喜欢妈妈或爸爸的某一些样态或个性，然后后来发现自己也有，
没错，
然后后来就会在那个理解里面，原来那个很叛逆的东西会立刻消融，会变成一种自我的和解。比如说有些女儿可能很不喜欢妈妈非常的指导，非常的要求完美等等，然后后来发现自己人生经过很多事情之后，好像这个部分的个性也成为她的特质之一，然后就会有所理解的。
其实在这里面有提到了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女儿可能也不想成为母亲的那个样子，或者她想要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母亲的样子，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现象。那如果说回到刚刚所说的，就是说在成为母亲的时候的我来说，其实也某一个程度我也试着去，虽然我们可能都忘记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但是你其实在跟女儿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也会看到自己的某一个样子，就女儿可能从母亲身上看到了未来，但是母亲也可能在女儿的身上看到了过往。
是，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叛逆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有些人叛逆的很早，有些人是叛逆到中年以后才发生， 对不对？可是在那种冲突的过程当中，某种程度也透过那样的对话可以彼此了解我在对方心目中是什么样的样子。譬如说有一些亲子之间在吵架的时候就会说，原来你就是给我这么大的压力的，那有时候长辈其实没有觉得，我觉得我是在关心你，怎么会是压力？可是从这种对话里面，好像长辈也可以从不管是女儿或儿子的口中啊，更了解自己所展现出来的样貌。
这本书里面其实他虽然，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母女嘛，那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有另外一个篇章，他谈的是婚姻。那铃木良美他的父亲其实他有提到了一句话，他就是说，能够使你的父母成为家人的不仅仅是性，而是因为有了你这个孩子，有了你这个女儿，所以夫妻之间的关联才会变得命中注定。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关系比亲子的关系更加命定了，它甚至可能改变了原本相爱的两个人。所以家庭这两个字呢，它之所以富有魔力，也就是因为人们渴望这种无法选择的宿命。
是，
我觉得这句话就讲得蛮好的。
是，而且因为看似这样的命中注定啊，其实也代表了不可分割的关系里面，每一个人既想要从里面挣脱得到自由，但每每回顾起来又觉得那是自己影响最深也是自己最眷恋的地方。好，非常谢谢叶总编辑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次的节目，也推荐给大家这一本书，月志文化的《始于极限》。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全市重点，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并且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全市重点，下次再见。